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拿出勇气，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遵行神的话，然后把结果留给神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，是无误的，是正确的。虽然历代以来很多人质疑圣经的真确，提出许多理论来反驳圣经，认为圣经不是绝对的真理。他们认为因为人诚心相信，所以才信以为真。换言之，若是不信，就不存在真理了。到底我们该怎样做出决定来，知道我们所信的和所行的是真理呢？在今天的信息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思想顺服的勇气这个题目，提醒我们圣经乃是我们人生最终的指引。不论我们行事或者是做决定，我们的依据都只是圣经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一块来看旧约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。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，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：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，又到大海日落之处，都要做你们的境界。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顺服的勇气。到底勇气是什么呢？勇气就是一种属于思想和心灵的力量，使人在面对危险、障碍和挑战的时候可以毫不惧怕，充满镇静和坚定。我再说一遍，勇气就是一种属于思想和心灵的力量。人在面对危险、面对障碍和挑战的时候，可以因着勇气，他无所惧怕，镇静坚定。当我们思想到顺服神的勇气的时候，那是指 当我们面对神容许或是安排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，反而是坚定和镇静地去面对，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在神身上，无论环境怎么样，神必然会负责。而为了测试我们是否真的顺服神，很多时候神会给我们特别的挑战，要看我们怎么做。我们以为神一定是搞错了，我们根本没有责任这样做的，但是神绝对不会错。这正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，要借此增强我们的信心。神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，所以神会许可我们遭逢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环境，让我们遇到障碍，遇到试炼，遇到不合理的事，为的是要我们的信心成长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神的信实，神在这些困境中所给我们的出路。在困境中，我们会经历神的能力是怎么样的为我们解决问题，最后领我们经过等等。神知道顺服他是需要勇气的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看约书亚的经历。当神把摩西接回天家，而委任约书亚做摩西的接班人，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约书亚大显身手的好机会，他可以依然所长，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因为现在终于轮到他出场了。但是约书亚并不这么想，而事实上接任摩西的这个领袖位置需要面对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约书亚所要面对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难处。首先，他要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要带领他们。过去以色列人所认同的领袖是摩西，摩西是带领他们挣脱埃及人的束缚，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的。而摩西又是那领他们到西奈山下，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神借着天使所颁布的十诫和律法，摩西也是那位领他们行经旷野的领袖。以色列人临近迦南地，眼看着就可以进去了，结果以色列人却存着不信的恶心，听信了十个探子，那畏缩胆怯的探子所报的恶信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而发怨言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多走了40年的道路。现在40年过去了，他们又回到40年前的地方，迦南地的门口，就将要进去。就在这个时刻，神接摩西回去，而委派约书亚继续摩西的工作。这是何等艰巨的工作！第二样，约书亚所面对的是要完成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。摩西当年没有能够顺利地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，是因为百姓不信神，叛逆神，应着景象惹神发怒，因此神惩罚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在旷野再漂流40年，等那一代的人死去之后才准他们进去。现在约书亚就是肩负着这个重任，要接续摩西把以色列人成功地带进迦南地。第三，约书亚他得面对居住在迦南地的七族人，这七族的人是恶贯满盈，神的愤怒已经达到极处，是神所要审判的邪恶族类。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迦南，以圣洁的国度取代他们，得迦南地为业。但是这七族的居民都是身量高大，孔武有力的，他们装备好的，城墙又高大又坚固。相比之下，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，既没有作战的装备，又没有作战的经验，只像一大群的游牧民族，凭什么打仗呢？而且第一座要面对的城就是耶利哥城，耶利哥城城墙高大足有9公尺，城墙坚固，防卫森严，怎么样攻陷它呢？然而约书亚就得去克服像这样的困难。第四，也是约书亚感到最头疼的，就是以色列人是很容易叛逆神的民族，他们如果不满意约书亚的领导，一定会制造许多的麻烦，甚至起来挑战他的权威，这不是一群容易领导的百姓。我们看见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尚且 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，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连自己也受了亏损，最后不得进迦南地。当摩西死的时候，年120岁，眼目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。以色列人常常做的是，先知活着的时候逼迫他，先知死了之后修造他的坟墓，为他哀哭。而神现在就是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约书亚，要约书亚肩负起来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又知道前面的道路是这么艰辛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会不会说，哎呀，36计走为上策啊？相信不少人会逃避，但是人怎么能逃得过神的呼召呢？旧约的先知约拿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？后来即使被大鱼吞进肚子里，最后仍要顺服。我们无法逃避神，因为神无处不在。像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因此约书亚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顺服神，不是基于自己的能力，乃是基于神的应许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所面对的是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你愿意顺服神，让神在你生命中做工，神会加给你胆量，加给你力量，加给你勇气，去完成神要你做的工。在约书亚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事实。在经文里，神先后3次告诉约书亚要刚强壮胆。头一次是在约书亚记1章6节，神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接下来7节说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。而9节又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先后3次神说同样的话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3次这么说呢？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寻求神心意的时候，神会向我们说话，有的时候不止1次，乃是2次或者3次。神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信息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神知道我们容易忘记，我们常常听了就忘，而且神知道世间实在有太多的杂音会干扰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容易受影响，我们容易受世俗的吸引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听一些不该听进去的声音，又或者我们听见神的声音却听得不清楚，又或者我们听清楚了却因为所听见的而感到震惊，因为我们没有想过神会这样对我们说。凡此种种，神都明白，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，神要3番4次的重复说明，要我们确实的明白，确实的了解。神之所以先后3次叫约书亚勿要刚强壮胆，是因为神知道日后约书亚要面对的艰难，神知道约书亚要面对难以带领的群众，神知道耶利哥城胜利之后，他们将要面对爱城的惨败，那是很难处理的问题。为什么坚固的像耶利哥城他们可以攻下，但是小小规模的爱城却竟然惨遭失败呢？原来约书亚要清理和面对的是他们中间有人叛逆神，约书亚要去面对，要去处理，而且要恢复百姓对神的信心。神知道这些事情会在将来一一发生，所以神勉励约书亚3次提醒他刚强壮胆，以加强他的心智。神爱约书亚，神要做他的支持，做他的盾牌。神对约书亚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无论做什么你都不必惧怕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，你只管刚强壮胆。神之所以3次向约书亚说同样的话，是因为神爱约书亚，神要他得着支持和确据，要他确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孤军作战，他不是孤单一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这是神向他所做的应许， 神要约书亚有成功的人生，要约书亚知道胜败不在于他，乃在于耶和华。约书亚所靠的不是自己，乃是神，他只要顺服神就够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向神祷告所求的是什么，你所遇见的难处又是什么，又或者你是现在怎么样的试炼中。但是当神一次两次三次向你说话，你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于神，虽然周围的人也许有不同的说法，但是你却知道这是神在向你说话，要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，因为神知道你的将来，神也知道后果怎么样，他从起初就看明幕后的事，然而你身边的人并不知道。因此信靠神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神知道你的一切，如果你是全然的行在神的旨意中，神会负你一生的责任。然而另外一样我们要留意的，就是顺服神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。顺服神不错，需要勇气，但是顺服神必须基于神所说的话。神的话是我们人生最终的依据，它好像一个坚固的锚，又牢靠又稳固，不能被风浪所吹动，它是稳妥无比的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就不会被吹动，我们可以靠神去面对人生各种的风暴，因为我们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上，而我们跟神之间又有美好的关系。神对约书亚说，我的策略很简单，我要你做的事是你可以办得到的，就是你要默想我的话，谨守遵行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吩咐，不可偏离左右，这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约书亚不知道前路如何，但是神的指示是很清楚的，神指示他要做的事就是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偏离左右，凡是顺服神的安排和命令，神就自然会负责一切的后果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节，约书亚记一章七节这里说，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神给约书亚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如果他依照神的吩咐去做，就必定成功。不要听信群众的话，只管照我的话去做，要有勇气顺服我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明白神的话，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并且尽力去实行，不必理会外间一切的意见和别的话语。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必然会加增，我们也会得神的喜爱和赐福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只有神的话能增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加强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，而最终获得胜利。神对约书亚说，你要谨守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，不可离开，不可偏离左右。又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当我们谨守遵行神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有保障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。这不是指呢我们偶尔的心血来潮翻开圣经来读一读，而是把神的话语，把圣经当作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比肉身的食物还更重要的。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过于一切，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力求明白，不但明白并且信从，不但信从更是照着遵行。如果我们每天能够持之以恒地读神的话语，昼夜思想又立志遵行，相信我们属灵的生命必然会成长。神能借着他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绝对不会是徒劳的，反而是最有价值最有回报的投资。 神对约书亚说，你想成功吗？这就是成功的策略，很简单，只要谨守遵行我的命令，切实去遵行就可以了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自己心里的成功之道，又或者查阅过很多关于如何成功的书，有些书本不但是厚而且很贵。我们努力钻研，无非是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成功，但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成功之道，而且绝对不复杂，可以说是概括在一节圣经里，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。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这里神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秘诀就在这儿，成功之路就是这么具体，神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成功，所以是100%的保证。还有一样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学到的，就是如果我们竭尽全力不顾一切的要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应许。头一个应许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，有神同在就表示安全，有神同在就表示有绝对的保障。请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节，约书亚记一章五节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，你不用怕，无论你所遇见的敌人有多少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征战，我都会和你同去，我要与你同在。事实上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约书亚自从接下摩西领袖的这个位子，他的一生都是在各场大小的征战当中，他花了很多时间，很多的年日征战，要赶走当地迦南七族的人，但是他不能完全成功。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以色列人没有全然顺从神，依然叛逆神，他们与当地的居民立约，并且没有照神所吩咐拆毁他们那可憎恶的祭坛，所以他们无法完全摆脱迦南人的威胁。以后没有赶出的迦南人就做了以色列人乐下的荆棘，而迦南人所拜的假神也成了他们的网罗。神早就知道这些将要发生的事，因此神应许约书亚，只要你照我所吩咐的行，谨守遵行我的话，我就必与你同在，无论境况怎么样，我总不撇下你，我也不丢弃你。这是何等大的鼓舞，这是何等大的安慰。今天这个应许依然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只要我们依着神的话生活行事，神必然与我们同在，永远不离弃。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，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拿出勇气，活在他的旨意和命令当中。我们不必怕路上的危险或是障碍，又或者是挑战，只要我们拿出勇气，坚定不移地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神就应许与我们同在。好，第二个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必定成功，不论是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经济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学习都可以成功。这不是说啊，我们一生就不会遭到解雇了，就不会失业了，又或者没有任何困境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神有的时候会透过我们的某些失败而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能自己做某些决定，所以神利用环境去为我们做决定，使我们走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。神的指示是很清楚的，一点不含糊，他要我们坚立在他的话语上，默想遵行，好好的应用在生活中。只要我们拿出勇气遵行神的话，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负责。让我再不厌其烦地说，拿出勇气，不论在任何环境中都遵行神的话，然后把结果留给神。当然遵行神的话一定要付代价，更需要勇气。神知道我们对他的心，他欣赏我们对他的忠诚，他会看见 而赐福给我们。为什么我们仍然要按着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去做决定呢？难道我们以为自己比神更有智慧，更知道前面的道路吗？为什么我们信不过神呢？为什么不一起来经历神的奇妙，看看我们在切实遵行神话语之后所得到的结果呢？神会负责到底，因为他是信守承诺的。让我们不但自己去遵行，我们也教导孩子们一块遵行，拿出勇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行在神的旨意中。约书亚的一生果然没有辜负神所托付，而神也实现他所给约书亚的应许，让他有了成功的人生。请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4章第14节以及15节。约书亚记24章14节15节经文说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这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好，这是约书亚记第24章14节15节，这也来到了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。约书亚他已经走到人生的最终一站，他已经年纪老迈，但是他仍然勇气十足，顺从神到底。约书亚记24章的29节到31节经文说，这些事以后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这继摩西之后的一代伟人约书亚行完了他人生的道路，圣经给他极好的评价，他的一生从他蒙召的那一刻开始，一直遵行神的话，大有勇气，一生侍奉神，做了极美的榜样，也影响了许多人。而他的一生在神看来是成功的，这成功是神赏赐给他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都依着约书亚顺服神的脚踪而行，走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。今天的讲题顺服的勇气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只要顺服神，神绝不会亏待我们，我们将不会有任何的损失，相反的会从神的手中得着百倍。但是如果不顺从神，结果那是无法避免的损失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